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非常感恩啊！我们到了中国的农历的新年。好，今天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啊，第一篇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啊。诗篇第一篇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好，那么我们啊一同来读一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啊。好，第一节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别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子被风吹散。因此每当审判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感恩啊！这是中国啊一个农历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在这里也来啊向我们的主来敬拜，更是求主施恩，你自己亲自来看顾我们，为过往啊这一年啊你如何的带领我们啊，我们都献上感恩。我们深信你是那位啊施恩祝福你自己众儿女的那位上帝，求你也借着诗篇第一篇来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也将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三一真神，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呢，啊，是中国人的一个大事哈。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啊，一开始啊，讲到这些节气的变换的时候，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在创世纪的第一篇十四节啊，第一章十四节，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字哈。过去啊，讲到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它特别讲到第四天的创造，创造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其中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在创世纪里面被上帝来定下来他的旨意啊，这个字呢啊，我们知道就是定节令啊。在定节令这个字哈，英文一般的英文呢 啊把它翻成这个啊，好像是春夏秋冬这一类的。其实这个字啊，它原来在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约会啊，这个字很重要的 make appointment 啊，约会。这个中文哈，因为在这里的希伯来文翻译定了结论，所以大家查经的时候，常常就想到春分冬至啦，对不对啊？冬至就吃汤圆啊，补一补啊，这个夏令补，冬令补啊，中国人最爱补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弄了一大堆的啊这类的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想到的东西啊。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他讲的不是这件事情啊，因为在定节令这个字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个字。立位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他颁下了七个重要的大节期啊，这个节期跟这个节令希伯来文原来完全是一个字啊，叫做 moed M-U-E-D 啊，这个希伯来文。在立位记第二十三章的当中第二节啊啊，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啊，耶和华的 moed 啊，约会了啊，你要我们要跟上帝约会了，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啊。这两个节期都是约会啊，与神有约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大节期第一个啊，就逾越节了，对不对啊？这逾越节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啊来纪念上帝。所以逾越节在犹太人当中，这就像我们中国过农历新年是完全一样，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的时候啊，你就理解啊，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农历啊，其实到的时候，他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他也提醒我们整个的啊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啊，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啊。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啊就非常的重要。犹太人是如此，其实啊各国的民族他都有他的所谓的节期啊，但是都是一个提醒啊，让我们看着太阳月亮星星，数算我们的日子，时候到了，我们来到上帝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他。那么在整个的诗篇当中，一开始啊，诗篇第一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第一篇，大家喜欢第一篇啊。这个诗篇第一篇呢，其实第一个字就是什么福啊啊，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呢，这个福呢跑到第二节最后去了哈。所以你注意看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啊，在整个诗篇150篇当中，第一个的希伯来文就是福啊啊！一想到福，我们中国人就啊血脉比较兴奋了啊，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啊乐意讲福的一个民族。那我们这个中文字呢啊，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哈、啊，上网搜了一下，其实也蛮有趣的哈、啊。我最近要想要讲这篇道，我就想这个福啊。啊，这个一般在古代的人讲到什么叫福呢？你有一口田有福了啊！你看这个福字旁边一口田啊，对不对？啊，在上古的时候，人要有一口田啊，至少你可以生活了，对不对？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嘛，物质需要，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这一口田呢、啊，你要有丰收还是不丰收啊？你旁边要有另外一个字了。那个字哈、啊，在部首，中文的部首就是四啊。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我知道寇建都是专家了，以前听寇建都讲到，讲的非常，这非常有趣的哈、啊。但是这个叫四啊，就表示这个四啊，这个部首，这个字有趣了。这个字是祈求，它跟上帝有关系的。所以你晓得，在我们中国这个字的时候，它早期这个字哈、啊，它就是一个祭司。敬天的时候啊，他把这个酒啊倒出去来敬拜这个上帝的啊，这个字原来这个福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你有一口田很重要啊，但是旱灾对不起，有田也没用了。问题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中国人啊，讲到这个福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蛮有趣的哈，我们这中国字。那么我们今天啊，在人类的生活里头，这个物质界大家都是为那一口田嘛，是不是啊？有的人有了一口田还有第二口田，有了第二口田要有第三口田，这跟买房子一样，一个人买了三栋四栋五栋啊，也挺辛苦的，我觉得啊。但这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福啊，它只是讲了一半，那一口田是一半，还有另一半才叫全福，那一半就是中国字讲的啊，福气的左边这个部首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中国字哈、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去看的时候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啊全福。我们如果在地上只是追求了半福，物质界的话，这个层次是不高的啊。这个物质界呢，吃得太好啊，其实大家都晓得，吃得太好，到时候病也会来嘛，对不对啊？像我这个在教会侍奉哈、啊，到国内到其他的国家去侍奉，大家都招待得太好啊，这个太好，这个身体也是不行的哈、啊，这个就吃出了富贵病、糖尿病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了啊，这个部分是什么？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这个教导的部分了，对不对啊？神的教导，圣经就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如果所以人家开玩笑啊，我们基督徒啊最难学的一个是什么啊？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最难的是最后那两个字，叫什么？节制啊！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啊？啊，节制是最难的啊，因为通常年轻的时候不会节制，到最后的时候是不得不节制哈、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历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们啊，讲到这个福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跟上帝是密不可分的；从中国字的字源来看的话，也跟神是完全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诗篇的第一篇的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他去讲到这个福的时候呢，它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消极的啊，一个是积极的。这个消极的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啊，这个不从就是来回走动啊，我们不占这个罪人的道路，这个占就是停留了啊，一个罪恶在那里，我们就停留在 stay 在那里，停留在那里了啊，那没有远避他。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同时很重要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那么他教导我们在地上处事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啊。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啊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在圣经的当中，箴言呢16:6，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所以他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有了一口田，但是别忘了上帝的教导啊，我们要有那口田，要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祝福啊，我们要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上帝的话去引导我们啊，这个部分它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是消极的，弟兄姐妹们，那么积极的我们要怎么做呢？啊，消极的只是叫你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所谓的 啊难处啊，避开这个所谓的险境啊，这是消极的。但是上帝的话语不只是消极的，它还有个积极面。在这个积极面的当中非常有趣了啊，他就开始去教导我们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哎，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有点不一样哈。一个积极的是脑袋里面要去思想上帝的话啊，我们都是啊在地上工作很久的啊一群上帝的儿女啊，通常我们都说啊不做什么好像就得不到什么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了。但是在上帝的祝福观的里头，他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知道啊，很多人他努力一生啊，可能就是养了一个小康家庭，这算不错了，对不对？只是这口田小一点罢了哈。那有的人，哎，他可能啊，上帝祝福他，他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啊，事业啊，那口田大一点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不论是大田也好，小田也好，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思想的改变。这个在圣经的当中它非常奇妙的，它告诉你我们不是只是寻求外在的啊这个田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内里的啊，上帝在我们的心灵的当中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改变的工作。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啊、我在啊意大利侍奉啊，其实我跟大家讲，给我一个最大最 shock 的一个经历啊，最让我觉得啊，到今天我还很难忘的啊，因为意大利大多都是温州人啊，这温州人是非常非常的勤劳的啊。我到意大利去侍奉的时候，包括我过去在英国 COCM 啊华侨布道会教过的一些学生啊，这些是姐妹啊，温州教会比较用弟兄，姐妹比较少用啊，这是他的教会传统啊，到意大利也一样啊，所以这些姐妹们呢，在教会侍奉。啊，是没有任何的生活奉献的，但是她要养家啊，那么他们就跟着她的丈夫弟兄啊，他们就去卖伞啊。这个卖伞其实我当时是听不懂的哈、啊，我想说意大利大概太阳大哈、哦，意大利人喜欢买阳伞，我以为他们大家都在卖伞，我说奇怪，这个姐妹卖伞，那个弟兄也在卖伞，大家卖什么伞啊？我就听不懂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没问啊，我就想算了哈，这次听多了，到了第二年我才搞懂，我后来是受不了了，我就问他们说，请问一下卖伞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各位我们当中我们有温州来的同工，他们就懂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懂不懂哈，什么叫卖伞哈？我想大家在美国人懂的人不多哈。原来卖伞是什么？他们到了意大利以后，也不是大家都是家财万贯的，对不对？大家为了都是很简单嘛，为了那一口田嘛，就这么回事嘛，养家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好样的，我们不去做那些亏心事啊，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满人的座位。那他们怎么办呢？啊，很多的弟兄啊，他们就身上了背一个板子。啊，他们知识程度不高的，很坦白跟大家讲啊，但是在某一方面让我看到，哎呀，他们不简单啊。从内在的生命角度去看的话，这个很值得我去学习啊。他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是很实干的，很苦干的啊。他们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情，他们愿意按照圣经所说的啊，六日你们劳碌做一切的工，是不是？这个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他们又卖伞，身上背了一个板子。上面卖一些的东西啊，这是小孩子的东西啊。你知道我们啊，中国的这个妇女啊，到埃及啊，啊埃及哈、啊，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这个场面哈、啊。你知道埃及的妇女哈、啊，顺便讲讲，我对女性没有歧视哈、啊，我是事实啊啊。埃及的妇女，中东的妇女啊，一般结婚以后就不干事了，干什么？就在家里吃养小孩，所以那个身材都比较魁梧一点啊，用魁梧好一点哈、啊。所以你晓得哈、啊，他们不太喜欢，因为天气又很热，对不对？他们不太喜欢去像我们在台湾，在什么中国那个大的 shopping mall， 大家去那边挑衣服哈、啊。这个姐妹们是成群结队的，特别过今年，我们美国还不流行换季啊，我们大概住久了是流行什么衣服都不懂了哈、啊。到了亚洲就不同了，他们要去大 shopping。埃及这些妇女不去 shopping 的，为什么？第一个天气热，第二个交通没那么方便，第三个。他的体型比较魁梧，要行动起来也不方便。你知道我们中国温州这些妇女多厉害啊？ 他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全身啊就穿上几套衣服，手上挂着几套，每一个家门去敲门啊，他说我是卖衣服的。哇，这埃及妇女非常欢迎啊，因为这个叫送货上门啊，到他的家里头啊。哇，弟兄姐妹，我们的中国人真是了不起啊！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另一种角度看，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他为了那一口田，他今天努力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欣赏他们的啊！意大利是这样，在埃及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们赚了很多的，在经济的生活上非常多，我认识的甚至叫做啊，这个百万欧元的这些啊，这不算什么了。就这个上有的是上千万欧元的这些啊弟兄嘛啊，这些家庭啊，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什么卖伞开始啊，这个我真正没想到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去想啊，这些人他们啊的长处啊，可能不是在读书啊，但是他们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信上帝，他们也是愿意遵从上帝的话，他把神的话当作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啊第一步，所以他们按照上帝的教导，我们就努力出去工作。他们告诉我，他说意大利哈，毕竟是受到这个天主教梵蒂冈的影响，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啊，看到这个中国人呐、啊、卖伞哈、啊，这个板子背在身上哈、啊，每天就是他是走路哦。活动的修皮墨哦，这个很有趣的哦，呵呵，而且节约能源呢，不必开什么车的哈、哦。他说他们哈、哦，这个意大利人一看到我们中国人哈、啊、背一个东西卖伞哈、啊，哦，意大利人哈、啊、很主动的过来给你买东西，三欧元五欧元就是这样买，因为意大利人其实受到圣经的影响也很深的，他们就有这什么慷慨的心，懂我是吧？啊，看到你们。啊，从国外来到这里生活不容易，所以到了大街小巷，他们自己讲，他说这意大利人不一样的，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很辛苦，背着东西在路上走啊，很多的啊，有一点年纪的哈、啊，这些啊有家庭的，他们一看到他们就哎叫你过来哈、啊，看看你有什么东西，就买一些给小孩啊自己用啊，所以哎这个民族有点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会发现哈。啊，当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时候，六日我们劳碌做一切的工，努力工作，这也是圣经的神学主题嘛。大家读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的就是啊，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刻，基督徒要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其中有一个啊，我们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大家都听得懂啊。我们在地上有责任养家活口啊，就会为那一口田。但是很重要的，有了那一口田，再加上上帝的话啊，我们就有福气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啊，就想到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改变，他叫我们去思想耶和华的话语。我昨天啊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啊，很感动，看到台湾的一个见证。台湾在这个苗栗啊，苗栗大概应该是属于这个客家人多吧啊，我估计哈、啊。他说有一个苗栗的三义啊，三义乡基督教长老会啊，他讲了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他是教会当中有一群年轻人啊，初中高中啊，教会就跟这些年轻人说哈、啊，我们要做一点的侍奉啊，对这个社区里面是有帮助的。那大家去想想看，一般在我们美国哈、啊，大家想年轻人哈、啊。除了你看那些年轻人在路上招大家来啊，教会有时候啊，美国教会就是请那些小孩子到夏天的时候帮人家洗车子，有没有啊？大家有可能看到吧哈、啊，在路上叫你把车子开到教会门口帮你洗车嘛哈、啊，做一个啊社区服务嘛哈、啊。但是这一群的孩子很可爱，他看到这个社会的当中啊，有一批人是需要关怀的，这一批人是什么？独居老人，哎，他们看到有这个需要。所以其中啊，有的人就开始做什么呢？他们说独居老人啊，一个月送两次的东西给他吃啊，这送什么呢？老人家啊，吃太硬的东西吃不进去的啊，所以不能够煮太硬的东西，老人家肠胃吸收也不好，所以给他什么煲汤啊啊，我们这个啊中国人最会煲汤了，对不对啊？那广东人那是更是一流了啊，煲汤啊，他就是煲那些汤。啊，然后那些流质的啊，然后这里面放了一些的中药材，适合这个老人家的啊，特别是冬天到了啊，放点让他们身上比较取暖。 啊，又请了一些，特别是在啊大学里面哈、啊、学这个啊餐饮业的这些的基督徒，大家一同来参与。每一个月有两次送这个煲汤，然后呢，大家分好组，带好了煲汤，也不能太满啊，也不能太少，那送到这个老人家，他不是送去就走人哦。啊，他们就到了这个家里面啊，有的时候老人家不方便，他们会帮他喂食啊，然后跟他这个老人家去交通去聊天啊，所以从他们的这个侍奉里头，你会发现，哎，我昨天就想了很久哈、啊，我说这个侍奉哈、啊，讲到这个福气，你看看这群的孩子，他们是一个给人家福气的一群人，很简单，对不对？他们这么年轻啊，根本都还没有成年，他们能够为这一群老人家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他把这个福气带给了这群的老人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想说啊，一般的人会想说啊，福气是因为我可以的时候我才去祝福别人，对不对？我还在那喂那一口甜的时候，我时间也没有，金钱也没有。其实不是的，圣经它里面讲的，在旧约里面律法就是说怜悯啊那些孤儿寡妇，神是怜悯人的神，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表现，怜悯别人啊，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去怜悯他，帮他一把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本质啊，这个很重要的。人都是啊靠着这个往大边去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看到那些人是需要被怜悯的，他就来接纳那群人。所以很多人去研究路加福音呢，啊，耶稣就是来到这个地上怎么样寻找那一群失丧的人。弟兄姐妹们，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是要上帝借着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啊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的时候，他特别去思考一个，讲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他不去讲做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怎么样，会流出去，它是一个自然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常常说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啊，其实啊，真是讲句实在话了，要做什么做什么哈，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当我们生命里面去开始改变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不只是喜乐的，而且是有爱的动力，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很奇妙的啊。所以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啊，教会去做宣教的事工也是一样啊，我们都需要有这种的动力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诗篇里面他讲的第二节，他是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生命的改变。我们啊，华人教会呢，在这二三十年啊，其实受到这个小组教会的影响。小组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呢？是眼睛看到小人越来越多，人多不是问题啊，啊，教会人多这是神的恩典，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小组教会啊，它放了一样的东西。90年代的小组啊，后来就流到新加坡了。我们华人教会呢，都是后头流的啊，后就是人家美国教会已经开始发展了。但是小组教会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国有一些牧师已经开始改变他的想法，他说小组教会可以在短时间创造非常多的小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你把竞争 compete， 你把竞争的因素丢进小组了。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小组开始去做这个小组教会的时候，他只强调人数增加，他却不强调内里生命的改变。那你要找个小组长，如果有恩赐当然没问题，对不对？小组长有恩赐，这个小组半年就可以扩张了啊，甚至啊一年就分另外一个小组了啊，那这个当然是感谢主啊，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当每一个小组大家去比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有生命的，但是他不一定有这个恩赐去做这个小组长的。那有的小组他的成长是不太容易去增长的，所以当教会看到啊十个小组七个小组的时候，大家在发展的时候，有的小组长得很大，赶快就分了。小组不好的怎么办呢？啊，早期小组的教会制度是什么？你如果这一组发展不起来，对不起，小组长你不必做了。这个好像公司换组员一样啊。啊，然后呢，啊，问题来了，这些小组长大家也很聪明，对不对？啊，就开始想方法了。啊，可以可能可以用一些不是 很适合的方法，开始发展小组。那小组长跟小组长之间呢，又开始 compete 竞争了啊。这个竞争的东西一放到教会里头就出了问题。所以有一年啊，我在这个教牧同工讨论会的时候啊，我记得是在温州的一个教区啊，它叫山西教区啊，大家来讨论，八九十几个同工就讨论，他说哈、张牧师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教会有人提一个制度，说在年终的时候要发年终奖金啊，这个年终奖金亚洲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哈？一发几个月哈，美国是没有了哈。他说假如教会今年这一年哪一个全职传道同工人啊，这个侍奉得很好，大家觉得不错，我们就发年终奖金给他。他问我这个制度好不好，我说这个制度根本就不好。我说人家传道同工本来就是我帮你你帮我，大家是一家人，结果给你搞一个制度变成我防你你防我，我说你觉得这个制度好吗？对不对啊？那个是 compete 的竞争了嘛，教会不是叫你来竞争的，拜托，教会是叫我们成全圣徒，把每一个人的恩赐怎么样拿出来，对不对啊？你有的你拿出来，我有的我拿出来，把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健全起来，因为大家都不完全的，没有人是百分之百什么都会做的，是不是？连上帝的仆人每个恩赐都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就理解，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哎，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讲的昼夜思想耶和华这个律法，你要喜爱他，你越去喜爱他，你越去读圣经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很多的行事法则啊，你的生命开始受到上帝话语的影响了，这个是很奇妙的啊，你不会啊按照过去的这种的想法了。所以啊，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大概八九十个人啊，这山西牧区也是一个很大的牧区啊，二十几个堂点啊，这传道人非常非常之多的啊，大陆的传道同工都是大片大片的，不得了的啊，不会像我们美国教会的形态。大家讨论的时候啊，他们中也有这个堂规，国内叫堂规主任了 我们国外没有这个称呼的啊，有教师，有传道，有牧师啊，也当然也有一些啊年长的长老啊，大家一同讨论的时候，哎，就觉得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制度的话，不但不能够给我们牧区带来祝福，传道同工之间，大家可能为了这个物质啊，为了那一口甜呐 啊会忘记了上帝的教导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认为是好的，其实到最后的结果它不是这个样啊。所以这就是诗篇里面他一开始去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啊一个引导，他让我们去先进到上帝的话语的里头，喜爱。而且他圣经里面啊，这个中文字很有趣哦，第二节第一个字是什么啊？唯。他告诉你，对不起啊，没有第二条路了哈，就是这么一条路，唯啊，这个唯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有神的一个祝福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教会一般为什么去强调啊读圣经的重要，它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它让我们生命去改变，让我们的行事法则去改变啊，那我们行出来的当然就会符合啊上帝的教导，讨上帝的喜悦。在圣经的当中你会发现，在侍奉的人其实啊，不论是这个彼得也好，彼得去捕鱼，耶稣基督叫他去捕鱼，哎，结果捕了那一网，网快要破掉，还要招第二艘的船来拿这个鱼货。在这个经历里头，彼得他不是看到鱼货的，彼得他看到他内心的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什么罪人，对不对？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啊，你就可以看到我是一个罪人。哎，他开始内心改变了，他突然按照道理哈，他前面跟耶稣讲的是什么？我整夜劳力，我一只鱼都抓不到。你要知道捕鱼是晚上捕啊，没有人白天捕的。大白天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哇，那个叫强人所难呐、啊，非常非常困难的，啊，而且当耶稣讲完道，岸上的人也很多的，对不对？啊，耶稣就叫彼得你去捕鱼，啊，不得了啊，这个是现场大白天。我跟你讲，岸上那些人一看耶稣这样的命令哦，大家都觉得是违反常理的，但是没有想到彼得就依从耶稣的话，他最后看到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他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我整夜劳力，我为了物质，我花的力量我得不到。哎，但是很奇妙了，他听了耶稣的话，听了上帝的话，他去的时候 这口田就不同了，这口田丰富了，对不对？原来是饥荒，现在是丰富了，因为有耶稣的话嘛，耶稣叫他去补嘛，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就算彼得啊，在这个经历的里头，他内心开始改变啊，我是一个罪人啊，他看到他自己的不足，所以你就发现哈，这个圣经哈，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很奇妙的啊。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在我们的生活形式里面，他随时随在，他都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内里的改变。哎，其实我跟大家讲，不止西门彼得啊，西门彼得跟从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有这个经历。我们讲保罗好了，大家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啊，啊，这个保罗更是有趣了啊。大家知道保罗是耶稣基督特别啊，拣选出来的啊，人家说是第十三个使徒了啊，其实也不能说错了啊，他没有真正跟随过耶稣的，但是这个保罗啊，确实是一个福音的战将，一个大将。可是，在提摩太前书，这是保罗算是最后期的一个书卷了啊，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监狱书信写完了啊，最后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讲了一个让我们基督徒非常惊讶的一句话啊，在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啊，十五节，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后面这句话他讲他自己了，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使徒保罗啊，当他侍奉耶稣一辈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罪人的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越来越清楚，但是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很不配的。所以啊，我们去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啊，保罗不只是他最后的时候这种生命的改变，他让我们看到啊，值得我们去敬佩啊，这位上帝的仆人。希特在罗马书啊，第三次旅行步道啊，罗马书算是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啊，算是最后一卷书，在哥林多啊这个地方写罗马书啊，他准备要到啊罗马，到西班牙去宣教。他在罗马书里面三次旅行步道之后，其实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改变了。很奇妙的，保罗的生命改变啊，也是从头开始慢慢慢慢去内里的改变。刚开始你是看到事工，最后是一种生命改变的路线啊。这是我们研究这个圣经啊，它有两条路线的，一个是外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对不对啊？你做了什么事工，信徒都看到，大家都是哦，好，太棒了，给你拍手。还有一个是什么？生命的这个路线，内在的路线，这是很 personal 的，很个人性的。所以三次旅行步道以后，你发现保罗哈，过去他是盛气凌人的。保罗去第一次旅行步道，对这个马可大家就晓得了啊，这个马可中间跑掉了啊。第二次旅行步道，保罗是为了马可跟巴拉巴吵架，都在所不惜啊。你就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啊，他是应该按我们今天去看，他是一个事工型的啊，他做事情他是一流的事工型。但是在内里的生命里头，他三次旅行步道之后，他开始改变了。他的改变在哪里表现出来呢？罗马书第一章啊，你就会可以看到了。他说啊，第十四节啊，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的、愚拙的，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欠谁的债？说良心话，保罗谁的债都不欠，对不对啊？但是他说，我欠这些外邦人的债啊，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的、愚拙的啊，这是讲外邦人，因为他外邦使徒嘛，我欠了他们的债。其实保罗不是说他欠外邦人的债啊。啊，一般我们认为他是外邦徒，其实我跟大家讲，没有的。保罗他还讲了一句更感人的话，这个在罗马书的当中你可以看得到的。罗马书里面第九章他讲什么呢？他对他自己的同胞讲，第三节，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不得了啊！啊，他看看外邦人开始得救了，三次旅行步道啊，教会都开始建立到啊，这个亚细亚了啊，这个整个的希腊地区，不论是啊这个腓立比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啊，一直到哥林多就开始建立教会，外邦人都得救了。他回过头来一看啊，三次旅行不到最后一卷书，他回过来一看，哎呀，那我自己的弟兄们呢？我的同胞呢？我的以色列人呢？所以他就发出了这个非常感人的，其实说句实在话啊，他谁都不欠，对不对？但是他为耶稣基督拯救他，他说我是个罪人，我欠这些福音的债。哎，这是一种 内心的一种心灵的改变，上帝就开始来祝福他的事工啊，非常有趣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去读这些的啊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例子，非常之多的。我要特别讲一个雅居拉百居拉，也是一个我每次读我都很感动啊。我说我们做全职侍奉的同工啊，碰到这样的啊代职侍奉的同工的话，那是我们的祝福了啊。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当中，大家来看使徒行传十八章啊，或我们讲一些的很值得让我们大家去学习的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十八章，大家都晓得雅居拉百居拉非常的有福气，为什么呢？啊，他们到了哥林多，碰到的使徒保罗，一起建立哥林多教会。保罗在这个教会一年六个月，时间算非常长的啊。保罗去讲道啊，这对的夫妇呢，从头就听到尾，听了一年六个月，对福音的信息啊，扎根扎得非常非常的稳定，因为有教导，很简单。但是当时他到了以弗所啊，有一个人叫亚波罗，这个亚波罗是很会讲的。亚波罗他的老家其实在北非啊，他是这个属于亚历山大派的啊，他们是非常会讲圣经的啊，在这个释经学里面就分两派，一个亚历山大派啊，一个安提阿派，两个啊不一样的啊。那一个是释经讲道啊，一个是啊属于这种啊非常啊活泼的一种的啊这个灵性的一种的讲道。那这个亚历山大的亚波罗呢，其实他是属于这个讲道哈，非常活泼的。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这里记录了，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到以弗所去了啊，他生在亚历山大啊，就是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啊，他是有学问的，能够讲解圣经啊，他口才很好，他有解经的这个啊讲解的这个恩赐。好，问题是在这里了，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好，他懂得很多啊，而且很火热，但是美中不足啊，他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哎，美中不足啊，当时第一世纪嘛啊，新约的圣经还正在启示当中啊，所以他能够理解的不是全面的。好了，他也很有幸，他在讲的时候呢，这以弗所教会请他去讲的，能够在以弗所教会讲到弟兄姐妹不容易的，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基督之家能够在基督之家讲到也是一个恩典了啊。大家没有反应啊，奇怪啊，对，确实是这样嘛，对不对？确实的。那中国的我就不讲了哈，那中国不是每个教会你都能讲哦啊，中国传道人很厉害，你们是不知道的哈，听你讲二十分钟十分钟一个祷告，差不多知道你的程度在哪里，他们真的很厉害啊。但弟兄姐妹们，你就晓得啊，这里面你发生一件事情，这雅居拉百居拉他跟着保罗，他是一个行家了，他很懂得什么叫福音的，他一听他知道这个上帝的仆人缺了这么一点点。哇，弟兄姐妹们啊，一般的人，这个二十一世纪我常常想啊，如果信徒比牧师懂得还多的话，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啊，这个你们自己下我自己去想啊，我就不猜了哈。但是你发现雅居拉百居拉不太一样的，他发现这个仆人对上帝的道很火热，缺一点点没关系，很客气的请到家里头来，对不对？然后把神的道讲解的更加详细，而且来 blessing 祝福，他是一个祝福人的生命。哦，我相信这个亚波罗啊，他讲到一辈子啊，他中间啊，我们按我们中国比较啊大家通俗的讲法，在侍奉当中，上帝给他一个好同伴，对不对？这个好同工、好同伴，可能一辈子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但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讲关键了。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来帮助了这个亚波罗。所以你晓得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哈，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章，他讲了两个福音的焦点。第一个的焦点就是啊，这个保罗讲出来的啊，这个保罗在十八章的章当中讲什么，我来读给你们听了。第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英文就 devote 就是全力了，本来支搭帐篷了，现在奉献带来了，保罗不需要为了啊杜甫的需要去一面工作一面讲道，不需要了啊。这个 devote 的意思是全心全意的啊， devote 啊， devote， 他开始全心全意的为上帝的道向犹太人一个焦点 focus， 证明耶稣是什么，基督，看到没有？这是神学重点啊！ 啊，耶稣是基督啊，啊，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信耶稣啊，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们怎么念都不怀疑的哈、啊。犹太人不是这么看的啊，你要讲基督他懂，你要讲耶稣是基督，对不起了，他不一定接受的哈、啊。但是你注意去看《使徒行传》18章，借着亚波罗啊，他开始去传讲跟保罗一样的信息。那亚波罗能够讲这个信息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啊，也是因着亚居拉、百居拉帮了他一把，祝福这个上帝的仆人。所以在《使徒行传》18章的当中，最后一节同样一个结论出现了，在28节，在众人的面前，既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什么？耶稣是什么？基督。弟兄姐妹们，这在第一世纪是一个大消息 ，big news 啊！这个绝对不是啊，我们今天21世纪脑袋去想的啊。因为在第一世纪，你要讲那个弥赛亚来了，名字叫耶稣，那个是惊天动地的大消息啊，这不是一个小消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发现，哎，那今天亚波罗今天能够去驳倒这个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其实背后是一对夫妇。亚波罗啊，得到了亚居拉、百居拉这对夫妇给他们的什么 blessing 祝福，有没有看到？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常常想啊，基督徒一想到要给人家福气啊，都觉得重担很多，其实不一定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在那个紧要三关的时候，借着上帝的话改变你，你也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啊，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哎，你给他祝福。在这个阶段的当中，他最需要的时候，你去祝福他，帮助他，哇，不得了了，啊，他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啊一个祝福，一个帮助的时候，他就能够起来了啊。所以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诗篇第1篇第3节啊，他就开始讲了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他说呢啊，这个使人得祝福的，自己也有上帝祝福的这个人，第三节他告诉你一个很特殊的东西。这个特殊的东西是什么？他用一个树去表达了。他说呢，什么叫做啊这个树呢？像一棵树呢？他告诉你，这个树啊是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哎，弟兄姐妹们，这个按时候结果子就告诉你是没痛苦的，对不对？时候到了，果子就结出来。它不是去硬抽出来的，没有用的啊。而且呢，它的叶子也是不枯干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用了这个树做了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树之所以会有果子，它的叶子之所以是绿的，因为它在溪水旁，它有养分，很简单啊。所以他用了这个就告诉你，当我们基督徒有上帝的话语，一个内在生命去改变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流露出那些祝福人的生命。当你流露出祝福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怎么样？是被祝福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回到诗篇第一篇去看的时候，非常有趣哈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人找你帮助啊，那你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很简单，你说哎呀，那我怎么样是一个被上帝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的别人？我们就看看是不是常常有人打电话找你，常常有人打电话找你，表示你有果子啊，你懂我是吧？如果我们身上那个果子是酸的，不会有人打电话来的。如果这个果子是甜的，你放心，你常常有弟兄姐妹或是你的朋友打电话找你，是不是很自然的吗？啊，哎，感谢主哦，你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那个被上帝祝福的人。因为给人祝福，被上帝祝福，它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被祝福了，用感恩的心也祝福别人啊，这很自然的啊，你不会觉得难过的啊，而且是从你生命里面去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诗篇里面他说的其实是关乎到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啊一个窍门，就是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古代的这个福字不是只是为了一口甜，有了一口甜能够做的就是劳力耕种，但是很多东西你没办法控制的，天灾人祸你控制不了，对不对？我们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上帝啊！所以这个字啊，这个福啊，旁边那个就是祈求上帝能够来给我们祝福，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当中借着上帝，因为有神的关系，我们也努力工作，哇，这个叫做圣经讲的全福啊！不止我们蒙恩，也让周遭的人来蒙恩。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啊，求你来施恩看顾，因为你在诗篇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因为当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我们就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当我们乐意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行事法则，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时候到了能结果子，我们的叶子是不枯干的，让人能够在这个树的底下来成荫，能够来享受啊这个祝福。求你施恩借着诗篇第一篇也来引导看顾我们这一年的生活侍奉，改变我们内里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彼此相爱，彼此互助啊，成为一个荣耀基督的身体。谢谢主的恩典，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对不起。